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七月九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和阿联酋星期三启动了一项新的抗击伊斯兰国集团的努力，利用社交媒体来对抗武装分子的意识形态，并展现来自整个该地区的温和和宽容的声音。这个项目名称是萨瓦博中心，总部设在阿布扎比。该项目在推特上发布消息，并且在 YouTube 上张贴视频，称武装分子扭曲伊斯兰教，传播仇恨、恐惧和不宽容。美国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对媒体说，目标是要利用信息劝阻人们不要加入伊斯兰国，并且让正在使用社交媒体试图招募新手的人脱机。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表示，目前有400万叙利亚人逃离他们国家的战乱，成为难民。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十个月内，难民增加了100万，在过去两年中增加了240万。同时，叙利亚的冲突没有显示解决的迹象。尽管国际努力呼吁停止战斗，并且在去年举行了两次和平会议，可是暴力活动仍然在继续，致使更多的叙利亚人丧生，并且迫使其他的人逃离家园。联合国说，除了离开叙利亚的那些难民，仍然有760万人在叙利亚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表示，预计还将有25万叙利亚人今年年底前将成为难民。中国股市星期四巨幅波动，但是在北京宣布了一系列的新措施，以平息三个星期来的下滑之后，开始回升。上海股市开盘后下跌近 3.5%， 但是午盘翻红，进入上涨区位。香港开盘后先是走低，随后上涨近 3%。 中国大陆投资者几天来迅速抛售股票，加剧了六月中旬以来的股市滑坡，致使市值蒸发大约 30%。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星期四拿出狠招，六个月内不准大股东出售股份。新华社说，警方还将启动调查谋取暴利的恶性做空行为。大约1400个内地上市公司，约占 40% 的市场份额，宣布停止交易，试图在抛售大潮中保护自己免遭损失。中国股市大跌以及希腊的债务危机波及了全球的投资者。中午时分，东京、首尔和悉尼的股市都下跌。强烈台风莲花星期四已经在中国南方登陆，这是正在扑向中国沿海的双台风的第一个。新华社说，莲花袭击了广东，它在那里的风速高达每个小时126公里。据新华社报道，台风到达以前，广东省当局关闭了学校，暂停客运列车，并且召唤船只返回港口。香港天文台发出了强风警报，称莲花每个小时高达60公里。更强大的台风灿红正在稍远的海面盘旋，预计星期五将会袭击福建或者是浙江。灿红最大风速每小时130公里，星期四可能袭击台湾北部的海岸。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几点钟起床，主要谈每天的时间安排，重点学习怎样表示习惯行动和每天的作息时间。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daily schedule，
日程表，一天的时间安排。
A daily schedule.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你几点钟起床？
I get up at 6:45.
我6:45起床。
How are you doing, Max?
Fine, how are you?
Good, I'm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Bob Harris is back with us today.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daily schedule.
Good. Okay.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的采访嘉宾 Bob Harris 要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Breakfast.
早饭。
Breakfast. Do you work every day?
你每天都工作吗？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我一星期工作5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我周末不工作。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你平常吃早饭吗？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is married and has 2 children.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还记得 Bob Harris 在邮局工作。美国的邮局或银行等机构一般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营业，有少数在星期六上午营业半天。我们再听一遍这次访谈。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 Max 重复。
When does Bob get up? He gets up at 6:45. When does he eat breakfast? He eats breakfast at 7:15. When does he leave his house?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en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terview.
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Bob 要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是这段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A newspaper.
一份报纸。
A newspaper. Before.
以前。
Before. After.
以后。
After.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你下班以后做什么？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我五点钟下班。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晚饭以后，我通常看报纸。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works in the post office.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 the morning.
And I start working at 9 o'clock.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今天我们学习了两个很有用的词 before 和 after, 由他们引导的从句称为时间状语从句。例如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请注意 before 和 after 的运用。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Then, say your answer.
接着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的练习，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Bob leaves work at 5:15.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work? He leaves work at 5:15. He gets home around 6:30. What time does he get home?He gets home around 6:30.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eat dinner?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go to bed?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Email.
电子邮件。 听众问 Bob Harris 他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他说他开自己的车去上班，路上大概要花一个小时。这次谈话里的一些用语有
A car
汽车
A car
C-A-R
Traffic
交通
Traffic
T-R-A-F-F-I-C
How do you get to work?
你用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
I drive my car.
我开自己的车去。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o work?
路上要花多少时间？
It takes about an hour.
大概一个小时。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tin in Toronto. His question is,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Bob.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does Bob get to work? He drives his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im to get to work?It takes about an hour.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his house?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at time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Daily Dialogue
每日对话
A Telephone Invitation, Part 2
今天的题目是电话约会第二部分 Holly 打电话给 Sue 约她星期六晚上去看电影对话里要用到下面一些词句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上怎么样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电影什么时候开始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一名警卫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他晚上11点上班。我们先来熟悉几个生词。
A security guard.
保安人员。
A security guard. A sandwich.
三明治。
A sandwich. I work at night.
我上夜班。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on Wisconsin Avenue in Georgetown. Georgetown is the oldest part of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Well, actually, I'm on my way home.
But it's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Yes, I work at night. I'm a security guard.
A security guard?
That's right. I go to work at 11 o'clock at night, and I work until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n I eat breakfast and go home.
Then do you go to bed and sleep all day?
Yes. I usually go to bed around 10 or 11 in the morning.
When do you get up?
I get up around 5 in the evening. Then I eat another breakfast.
Really? You eat 2 breakfasts?
Well, I like breakfast. I usually bring a sandwich to work and maybe a piece of fruit. Sorry, but I have to go.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ent Moss 今天采访的地点是在华盛顿特区乔治敦的 Wisconsin Avenue。乔治敦是华盛顿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区，著名的乔治敦大学就在这里。我们再听一听这次街头采访。
Today I'm standing on Wisconsin Avenue in Georgetown. Georgetown is the oldest part of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Well, actually, I'm on my way home.
But it's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Yes, I work at night. I'm a security guard.
A security guard?
That's right. I go to work at 11 o'clock at night, and I work until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n I eat breakfast and go home.
Then do you go to bed and sleep all day?
Yes, I usually go to bed around 10 or 11 in the morning.
When do you get up?
I get up around 5 in the evening. Then I eat another breakfast.
Really? You eat 2 breakfasts?
Well, I like breakfast. I usually bring a sandwich to work and maybe a piece of fruit. Sorry, but I have to go.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Great.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怎样表示习惯行动和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主要对话。首先是采访 Bob Har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is married and has 2 children.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Bob works in the post office.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 the morning.
And I start working at 9 o'clock.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Bob Harris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tin in Toronto. His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Bob.
My pleasure.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Cathy 的朋友要搬到圣迭戈。Max 向 Cathy 介绍了圣迭戈的情况。我们先来熟悉几句话。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
她的公司要派她去那里。
I've heard they have a great zoo.
我听说那里有一个很棒的动物园。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Max, you're from California.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been to San Diego?
Yes, I have. Why do you ask?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Anne? I'm going to dinner with her this weekend.
Oh, yes. I remember.
Well, she's moving to San Diego next month.
Really?
Yes.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 She's very excited, but she wants to know what it's like.
Well...San Diego is a beautiful city. It's near the ocean. And there are lots of nice restaurants and museums.
I've heard they have a great zoo.
That's right. The San Diego Zoo is world famous.
But it's an expensive city, isn't it?
Yes, it is. But it's not as expensive as San Francisco or New York. And it has great weather. It's always warm and sunny.
Well, Anne's looking forward to moving there.
Hey, I think I have a San Diego guidebook in my office. Come on, let me get it for you. You can give it to your friend.
Thanks. Anne will be so grateful.
Oops, excuse me, people.
Oh, pardon.
Oh, hi, Elizabeth. Good luck.
圣迭戈有一个世界一流的动物园，吸引着众多的游客。那么，圣迭戈还有哪些好处？它的消费水平是否高于旧金山或纽约呢？我们再听一遍。
Say, Max, you're from California.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been to San Diego?
Yes, I have. Why do you ask?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Anne? I'm going to dinner with her this weekend.
Oh, yes. I remember.
Well, she's moving to San Diego next month.
Really?
Yes.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She's very excited, but she wants to know what it's like.
Well, San Diego is a beautiful city. It's near the ocean. And there are lots of nice restaurants and museums.
I've heard they have a great zoo.
That's right. The San Diego Zoo is world famous.
But it's an expensive city, isn't it?
Yes, it is. But it's not as expensive as San Francisco or New York. And it has great weather.It's always warm and sunny.
Well, Anne's looking forward to moving there.
Hey, I think I have a San Diego guidebook in my office. Come on, let me get it for you. You can give it to your friend.
Thanks. Anne will be so grateful.
Oops, excuse me, people.
Oh, pardon.
Oh, hi, Elizabeth. Good luck.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星期三在维也纳继续展开会谈，力争缩小彼此之间的分歧，以达成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制裁问题的最终协议。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同伊朗核问题主管官员萨利赫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两轮会谈。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希尔曼同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会谈的细节还没有对外发布。克里国务卿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仍然留在维也纳。克里国务卿星期三会晤了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谈的除了美国和伊朗之外，还有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代表。各方同意力争在星期五之前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谈判各方在将近10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美国和阿联酋星期三启动了一项新的抗击伊斯兰国集团的努力，利用社交媒体来对抗武装分子的意识形态，展现来自整个该地区的温和与宽容的声音。这个项目名称是萨瓦博中心，总部设在阿布扎比。这个项目在推特上发布消息，并在 YouTube 上张贴视频，称武装分子扭曲伊斯兰教，传播仇恨、恐惧和不宽容。美国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斯坦格尔对媒体说，目标是既要利用信息劝阻人们不要加入伊斯兰国，并让正在使用社交媒体试图招募新手的人脱机。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表示，目前有400万叙利亚人逃离他们国家的战乱，成为难民。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10个月里，难民增加了100万，过去2年中增加了240万。与此同时，叙利亚冲突没有显示解决的迹象。尽管国际努力呼吁停止战斗，并在去年举行了2次和平会议，暴力活动仍在继续，致使更多叙利亚人丧生，并迫使其他人逃离家园。叙利亚的邻国已经接纳了大量难民，土耳其接受的难民人数最多为180万。联合国说，除了离开叙利亚的那些难民，仍然有760万人在叙利亚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表示，预计还有25万叙利亚人今年年底之前将成为难民。中国股市星期四巨幅波动，但在北京宣布了一系列新措施以平息3周以来的下滑之后开始回升。上海股市开盘后下跌近 3.5%， 但午盘翻红进入上涨区间。香港开盘之后先是走低，随后上涨近 3%。中国大陆投资者几天来迅速抛售股票，加剧了6月中旬以来的股市滑坡，致使市值蒸发大约 30%。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星期四拿出狠招，6个月内不准大股东出售股份。新华社说，警方还将启动调查谋取暴利的恶性做空行为。大约1400家内地上市公司，大约占40%的市场份额，宣布停止交易，试图在抛售大潮当中保护自己免遭损失。中国股市大跌以及希腊的债务危机波及了全球的投资者。中午时分，东京、首尔和悉尼股市下跌。强台风莲花星期四在中国南方登陆，这是正在扑向中国沿海的双台风的第一个。新华社说，莲花袭击了广东，它在内里的风速高达每小时126公里。据新华社报道，台风到达之前，广东省当局关闭了学校，暂停客运列车，并召唤船只返回港口。香港天文台发出了强风警报，称莲花每小时时速高达60公里。更强大的台风灿红正在稍远的海面盘旋，预计星期五将袭击福建或者是浙江。新华社说，上海计划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所有沿海行驶的旅客列车。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8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美国国防部在6月发表了最新的国家军事战略，当中特别提到中国在领土扩张上的野心，但是呢也强调美中的军事交流。在中国积极向外扩张以及多起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军方以及企业的事件，导致双方的民间的军事冲突紧张情势上升之际呢，这份战略报告将如何来定义未来的美中关系？而除了中国，美国还需要来担忧哪些可能的军事威胁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的国防记者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姚毅。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李宝哦，这一次这个发表这份这个军事报告里面啊，它跟上一次发布是2011年的旧的版本啊，有什么不一样？世界局势产生了什么变化？
好，姚毅，非常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军事战略的这个背景，它是每4年发表一次，而且根据呢过去的4年当中，这个世界局势，尤其是跟美国国防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利益有关的这个形势呢做一些分析，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发表一个这个国家战略报告。那么过去大家都知道，过去4年当中，尤其是过去2年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激进组织的崛起，还有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些侵略行为，当然还有中国这个扩张行为越演越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发表了这样一份这个国家军事战略报告。那么美军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呢，对过去4年当中的这个情势做了一些描述，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吗？
自从4年前上一份国家军事战略发表以来，全球无秩序状态进一步升级，同时我们的一些相对优势开始减弱。
要以这个邓普西将军呢说，未来的安全局势呢将会呢非常艰难，他用的是非常艰难 difficult 这个字。那么至于刚才您问到的这一次的军事战略报告跟4年前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知道，就是说4年前还有甚至8年前的时候呢，那么在九一之后呢，美国的首要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那么过去4年当中，就上一份报告的时候呢，当然也是这个注重打击恐怖主义，还有这个打击激进组织。但是这一次呢，当中也是重要的提到了这个，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的之处呢，就是强调了这一次的这个报告强调了这个 nation state 这个 threat， 就是说国家力量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利益的这个影响。我们来听听这个华盛顿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克拉克是怎么说的，对这个问题他们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是这么讲的，我们来听听看。
这项战略提到俄罗斯威胁正在增强，而且比以前更加直接描述中国的领土野心，以及这些野心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这项战略还强调了来自民族国家的威胁。
当然除了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重要的不同支持之外呢，当然还在技术方面在这个力量方面怎么样去增强这个美国的这个应对能力，这都做了一些描述，跟去年跟上一次的报告呢都有所不同。
好的，谢谢李宝的给我们进行的分析，对这次这个新的战略报告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分析啊。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奎德博士，我们刚才他也提到了这次的新的战略报告当中关注到这个所谓的民族国家这个 national state 的一个威胁。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战略当中也说了，他说虽然美国支持中国的崛起，并且鼓励中国成为更大的国际安全秩序的伙伴，但是中国的行为却造成了亚太地区的紧张，而且报告中还特别点出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啊，并且说国际社会其实也多次要求中国要来和平的合作解决争端，中国却进行了侵略性的并且可能造成军事行为的领土扩张，也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谈的这个填海造岛的问题。所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所谓的处处进逼，是不是看得出来让美国已经觉得忍无可忍？
我觉得已经使美国感到了这个威胁是非常大的了，而且他们觉得必须要公开的、直接的对中国说不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到了美国的军事，因为他这次特别提到了中国这个问题，特别提到了以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做后盾的这样一种军事行为。这种军事行为和一般的恐怖主义那个还不同，它是比较的背景比较大，而且比较长远，比较能够持久，所以说对于美国的那个国家安全包括对国际秩序的威胁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最近以来美国国防部长也好，就前一段刚才李宝已经介绍了，还有前一段国防部长等等都对中国的在南海的一些填海造岛的行动表示了非常强烈的关注。虽然美国是赞成中国崛起的，但是要和平崛起，而且要遵守目前的国际基本秩序的条件下进入国际秩序，而不是说你要破坏这个国际秩序，挑战这个国际秩序，进入国际秩序，那么这个就必然对国际上造成紧张局势。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次报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是，而且就像您所说到，这个中国的行为其实也不止让美国感到担忧，周遭的几个国家其实也都感到非常的担忧。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李宝，在军事战略当中也显示出美国对于其他的国家也有很多担忧的程度，包括俄罗斯、伊朗跟朝鲜都认为它是一个威胁哦。那相比较之下，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程度在报告当中我们看得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呢？
廖英，你讲的对，就是说在这次的报告当中只提到了四个国家，只点了四个国家。刚才说出来了。那么关于中国的方面呢，刚才你在前一个问题也说，美国支持中国的崛起，所以呢这个 setting 啊，就是这个背景来说，他讲的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非常激烈，而且呢就是说在讲到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呢，没有说这个是威胁的大的不得了的情况下，但是呢还这么讲的哈，非常注意大家你听听他怎么讲的，就是说他不认为这个报告啊，美国不认为任何这个四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呢谋求与美国开战，他这么讲的。但是呢每一个国家都对美国的安全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他用的这个词。那么关于中国部分呢，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继续讲。但是呢在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克拉克，他就研究员就跟我讲，就说其实国防部对美国是国防部对中国是非常非常担心的，尽管这个报告里面似乎看不出来，没有直接能看出来。我们来听听克拉克是怎么讲的。
国防部肯定是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更大的威胁，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人口更多，军队规模更大，而且继续增强。它还具备俄罗斯虽然也拥有但数量比不上中国的一些高端军事能力。另外呢，中国还直接逼迫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
所以这个报告呢就是对中国部分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那么至于呢这个交战的机会啊，这个报告里面说得很清楚，美国跟这四个国家当中任何一个这个大国交战的机会非常的仍然很低，但是呢这个可能性正在增加，要以。
而且我们看到刚才你提到这四个国家，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特性，都是集权国家，而且他都是在国际这个社会上是我行我素的，他完全不管现在的国际社会国际法怎么样的规定，他就说我想要这样做，这是我的所谓的历史来的权利，或者是我觉得对我国家利益有利，我就要这样做，所以导致了很多的周边的冲突。
而且他随时定义自己国家的核心力，例如对这个南海的领海，他因为他前一段时间2010年就定义为核心力，后来发现美国也好，周边国家也好，全世界各国都没有承认这个东西，引起了极大的反抗，所以说他最后又收回这国家利益。还是回到邓小平的说法，这里我要想强调一点，就是说这四个国家，当然目前像俄罗斯、乌克兰的问题，包括伊斯兰国，包括那个伊朗，包括北朝鲜，有些是直接的现实的比较近的一些威胁，这里要分清长期和近期的。我认为中国来说，虽然近期的没有那几个国家这样激烈的对美国的造成的这样多的威胁，但是中国作为长期的威胁比那几个国家还大，因为中国的体量很大，经济发展比较快，而且这个人口又众多，再说它和周边国家也造成了这样潜在的一个紧张局势，所以说他们对中国的担忧，我觉得从长期来看更担忧中国。 从短期来看，可能对那几个国家比较更担忧，因为它是现实的迫近的一些威胁。
是，
所以这点我觉得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陈博士，您刚刚提到这个所谓长期的潜在的一个威胁，让我们想到最近才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就是中国的黑客侵入了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甚至还包括美国军方的，还有这个一些调查机构的一个网络，窃取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联邦雇员，还有其周遭人的资讯。这个黑客的攻击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构成了什么样立即以及长期的威胁呢？
我想这个当然是非常的，不光是长期，而且是非常立即，因为他把这么多的联邦雇员，几千万的联邦雇员和周遭人员的资讯都弄去了，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然美国必须要及时反应，我觉得这个反应美国前一段做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就是说包括对例如像中国的几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个五个人被美国通缉，还有中国盗窃美国国家机密的一个教授，原来在美国工作，后来回去了，然后回到美国来以后被逮捕了，因为他把别人的智慧产权这个盗窃去了，就是说那个专利盗走用到中国去了。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都还美国这方面还要保持更高的警惕和更加强防范，因为美国毕竟是全球最大的，而且军事机密最多、军事技术最高的国家，而且美国也有能力防范，如果他要重用权力要防范，或者说反击中国的对这个国家机密的盗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国要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要加强他自己的防备能力。
是，那李宝，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黑客问题在这个美国的国防界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那他们又打算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因应呢？
是，要以首先呢，我们要这个强调一下，就是奥巴马政府至今为止没有直接点名的说中国是这次侵入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联邦雇员这个网络的一个国家，说的最可疑的攻击者是中国。那么这个理念呢，继续在这个美国的国防部，这个做法继续在美国国防部提供的这个军事战略报告里面体现了，因为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在讲这个黑客问题的时候，在讲这个cyber attack 这个网络攻击的时候，没有直接讲到中国。但是呢，在什么地方讲到中国呢？首先讲到安全环境的时候，讲到中国，说是这个美国面临的这个从各个地方来的这个 cyber threat 这安全隐患网络威胁是越来越大。第二个呢，体现在战略方面。那么拿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个呢？首先，在这个网络技术、网络能力方面，美国说要提高这个，要增加这个投资投入，那么使得能够更好的对付这个。另外一个提到很重要，就是亚太的盟友，不光是美国，要跟亚太的盟友，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这些国家一起提高这个网络这个防卫能力。所以很重要的一点。第三点就是说，如果美国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美国会怎么样呢？摧毁这个对手的这个能力，使其不能再有能力发起攻击。所以呢，我所看到的这个战略报告里面，关于这个网络方面的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回应。姚毅，
是。那我接下来想接着请教李宝，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战略定出这样一个目标跟一个做法，不过我们看到在各种方面，美国还是奥巴马政府还是不断强调来做军事上的交流，包括像这个网络的方面啊，这次这个战略经济对话也是不断的在说提高透明度啊，双方增加对话来提供交流。但是也有反对的人士说，你不断的交流，其实你也只是让中国解放军去学到美国的先进技术，或是一个先进的配置，或者一个先进的制度。那是否这个中国是真心的要来跟美国进行军事交流，增加军事透明度，还是其实是在利用这个交流来增强自己本身的军事武装呢？
要以首先这个要回答中国是否真心要与美国进行军事交流，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中国人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至于呢，美国这个方面，包括陈博士刚才自己讲的，还有美国的国会很多的议员啊，美国的这个安全这个专家们，越来越怀疑这个美中军事对话、军事交流这个有没有效果。对吧？中国不断的在有这个交流，但是呢，也不断的这个在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有这样一些活动。那么还有呢，一些人的担忧，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利用这个交流的机会呢，刺探美国的这个军事情报，还有中国的这个美国这个军事能力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呢，有很多的怀疑。尽管如此，要以这个最新的这个军事报告还是强调 美国和中国要具体进行的军事交流。我刚才这个就是采访的这个克拉克啊，他呢曾经是在美国海军作战部，做作战部长的特别助理，他还亲自参加过这个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多次访问美国的这样一个接待工作，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美中军事交流的一个情况。他还是认为，他跟我们解释说，为什么国防部美国国防部还是要继续推这个中美军事交流？我们来听听克拉克先生是怎么讲的。
And it may not change behavior in the near term.
虽然短期内你可能改变不了对方的行为，中国可能会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政策，在海上或空中做出不安全的举动。但是当发生危机时，双方军队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对方，可以打电话联络对方或者开会磋商。
讲到这个继续进行军事交流，范长龙刚刚来过，之前房峰辉啊，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军方最高官员来过，那么美国的军方这边也是不断的有人去，这显示呢这个战略呢还是继续在进行。姚毅，
谢谢李宝。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陈博士，也是类似的问题，就是关于这次的军事交流。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中国最近军力扩张然后他的军费也是突然大增，虽然有人说他这个军费的涨幅其实应该比他的账面上还要更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我想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军事交流还是必要的，我还同意这一点，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当不透明的国家，而且他的行为很难预测，所以有军事交流，双方有一个对对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虽然说不可能全部了解，但是遇到了危机的时候，危机处理的时候比较方便一些，有沟通也比较方便一些，同时加大了透明度，对中国总是不利的，因为美国本身是比较透明的，总的来说美国的各个领域包括军事领域比中国透明的多，加大了交流以后，要增加中国的军事行为的透明度、军事设施的透明度、军事预算的透明度，这个对国际社会都是有利的，对美国当然也是有利的。我觉得加强交流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加强过程中，美国要注重保护自己的军事机密和军事技术，这一点我想他们也会知道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但是呢，美国要加强这方面的防范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问题。但是，关于你刚才说的，是
军力扩张、军费增长。
军力扩张、军费增长，这一点，我想在交流的过程中间，美国方面也会向中方反复的、多次的提出他们的军力扩张的问题。你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因为你这个军事在周边的国家，在维持你在亚洲的已经完全足够了，还有这么疯狂的那个速度增长的话，你的意图何在？所以这一点要问清楚，包括你的军事那个预算是不是？真正是公开的那点数字，还是还有其他的？这个在交流过程中间对中国也施加压力，所以使中国的更加透明，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必要的。
是，谢谢沈博士的分析。那我们接下来也接听了几位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来听听这个中国大陆观众朋友的意见。我们首先听的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请说。
喂，你好，是那个河北的李先生，是找河北的李先生吗？
是河北李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觉得啊，这个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流氓国家，他想打谁就打谁，想制裁谁就制裁谁，是吧？这个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的太慢了，中国的军费增长的太慢了，什么时候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到能够到美国的家门口对美国进行抵近侦察，在美国的家门口搞军事演习，然后在美国的家门口搞布置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真正的和平了。曾经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美国的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头号威胁。谢谢，再见。
好的，谢河北李先生的意见。我们接下来请听河北的刘先生，刘先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刘先请说。
喂，
河北刘先生，请说。
喂，是我。刚才啊，我看在电视上说中国对美国造成了什么样安全隐患，美国他都不说他对中国有没有安全隐患呢，他的飞机天天到中国近海来，再一个什么破坏了那个世界上什么国际秩序，究竟是谁破坏了国际秩序啊？伊拉克问题到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是谁弄的啊？ 美国的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好好的，美国说他有什么大规模性杀伤性武器啊，他打伊拉克，结果也没有，把伊拉克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这国际秩序究竟是谁破坏的？还有利比亚啊，你卡扎菲的统治的时期，人家生活的好好的，现在成什么样子？世界有目共睹，美国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他没有权利说三道四，最大的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好的，好，谢谢河北刘先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陈先生，陈先请说。湖北陈先生，陈先生在线上吗？可能线路有点问题，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王先生发表您的意见。王先生，辽宁王，你线路也不大。
你好，
哎，王先生请说。
我现在应该说美国之音呢。为什么说前两天有观众说美国之音是港门呢？说就是放屁的说话呢？他们说话就是为了颠倒中国，就是说美国的人私心杂念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是不是啊？我现在可以向透露一下，我泄露一下中共的机密。中国现在有三种方法以上摧毁美国航母在南海生存，其中包括一种利用导弹产生的气浪，可以把美国所有的航母舰队的舰艇全部掀翻在南海。这个东西我可以向你泄露一下，是不是？如果美国真的这个航母舰队到了中国南海的话，中国有三种甚至五种以上摧毁它的全部核子，包括它潜艇在内，全部给它摧毁。不要小看中国，美国人就像泰森一样，当他的权益受到威胁以后，他要咬对方的耳朵。中国就是一个大夫，不恨我们不怕美国人。美国这种无赖哈、就像养汉老婆一样，他自己可以养汉卖淫，说别人跑风。说美国人就是这种无赖。中国人呢，现在对美国人，特别美国之音哈，是一个在中国来讲是非常。越来越不是美国之音了，我还是就是中国的苍蝇在这个美国。
好的，谢谢辽宁王先对我们的意见。不过辽宁王先他的确也是虽然批评美国之音，但也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或是忠实观众，还是不断的收听我们节目，也打电话进来给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您提供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就先请这个陈博士来分析一下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对美国的批评，还有对于说美国军力与中国军力的一个看法。
是，刚才他们各位都谈到了，好像对美国在国际上执行所谓的国际警察这样一个职责非常的愤怒不满。但是我要注意到中国的政府，包括汪洋副总理，这前不久都专门提到了，要还是要承认美国目前在世界上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中国不想出头做大，而且要遵守目前国际社会的规则。我这里想提到最关键的，目前大家吵得比较热的是南中国海的问题。南中国海的问题只提三点最主要的东西。南中国海的问题面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注意没有一个国家除了中国和中华民国以外承认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第二，世界上唯一有关海洋的国际法是叫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任何条款支持中国对南海的所有权，也就是九段线那段所有权。九段线是虚线，注意这个历史上任何边界都没有什么虚线的。相反的，有利于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200海里的这个经济专属区的确认，这个是那个联合国海洋公法公约所明文确认的。这个第三，中国至今在从这刚才说的是法理上，中国至今从事实上的话也没有实际上控制和管辖南海，使领海成为他这个所谓的领海成为一句空话。所以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事实上还是从政治上的外交上各方面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所谓的领海领土主权的要求都是没有得到国际法的支持的，也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所有国家的承认的。这一点就是这个是个最基本的事实。
是，谢谢陈博士这方面的分析。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带您来关注习近平会晤普京、中俄两国的关系，以及最近动荡不堪的中国股市。欢迎您准时收看，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Thank you.